自由派，而且是走以人格 personhood 为重点的一个神学。可是他还没有读神学之前，他是读古书的啊，一个中国的啊，一个中国人，一个儒家学者。我在研究他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问，那个真的赵子成是谁？我所问的问题是，赵子成到底是一个传统中国的文化学者呢，还是一个自由派的基督教神学家？那个自由派基督教神学家里面也包括一个注重人文科学的教育的这老师，那究竟他这个人里面的底牌是儒家思想文化呢，还是自由派神学加上西方的人文学科？因为他一方面又说基督教教会在中国要深化，要本质化，我们需要有神学教育，培养人才出来为教会做事，要把西方2000年的经典之作翻成中文啊，然后这个教会呢也是为了社会上培养公民领袖，这是神学 training。 但是同时他一谈到中国的思想的时候，又说儒家目前要更新，而基督教是帮助我们的，来更新啊儒家文化的。当然他把基督教的人格，其实应该说是19世纪人格主义的人格啊，自由派哲学跟 personal 这种那个哲学的人格，与儒家的仁义的人是等同了。所以一方面他有儒家的人，因为他们才有人格跟宗教意识、上帝意识、宗教经验，但是他都把它等同了。那究竟他是谁呢？难道他在里面没有感觉到人格分裂吗？那我想了一两年，或者不止一两年，想个半天呢，我自己做的结论是，他大概没有这种的人格分裂的感觉的，可能是我自己感觉到，他又是儒家学者，又是所谓基督教徒，啊，肯定有点矛盾，因为他是一个文人，他是一个诗人，所以他用了诗，用了文字，用了这种的神秘的文人的情意。情意结啊，这种的 mysticism 啊，美感、神秘感，来超越了他那个中国人与基督徒这两种的身份。我的英文论文呢是这样说的，我说他这个 Chinese job 跟 Christian job， 他是以一个 aesthetic mysticism， 一个美感的神秘主义 transcend 超越了。而他也 celebrate 这个，但是呢，因为我的大陆基督徒弟兄姊妹翻这句话的，他没有翻出来，他们这样翻的，他说赵子成的内心深处，中国人和基督徒的双重身份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与完全融合，这个矛盾陪伴着他的一生，但他却能欣然受之，泰然处之。我本来说的是 he transcended it and celebrated it， 就是说可能中国人的传统的思想啊不是现行的啊，他可以用诗用文字来容纳了这两方面。不过从福音派的神学立场来看，他的确是一个 accommodationist， 就是说他妥协了基督信仰啊，把它放在中国思想文化的架构里面，甚至不说对他来说基督教是一个工具，真正的目标是 复兴中华文化。好，那这个是赵子成。好了，我们下面来看吴雷钗。好，吴雷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啊，因为他是翰林学者。那他信主之后呢，他经过几次啊的内心的挣扎啊，那对他对啊耶稣基督的看法呢，在不同的阶段呢都不一样的。20年代初期，吴雷钗的上帝观呢是强调神圣的爱和父的位的。当时他跟赵子成的对上帝的看法没有什么太大分别，但是到了20年代后期，就已经成了公义的上帝。他警告基督徒，只知道有爱而不顾公义的，是有严重的后果。啊，到了1929年前后呢，他就对国民党完全的失望，他也对燕京大学这种的两个章程这种的制度也是完全的失望，所以他一方面对中国失望，一方面对对基督教内部的行政很失望啊。那所以一直到了他本来是一个爱国，他们都是爱国主义，也就是说以人格救国的，但他这种的人格救国的思想慢慢的越来越激烈了啊。1936年他写了这个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这本书。其实这本书基本上是在讲一个他心目中中国化了的耶稣啊。那这个1936年这本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他说什么呢？耶稣的目的是要在地上做王和夺取政治权利，这个更是基督这个称号的意义。耶稣要决心做成为一般犹太人所向往的君王的基督，他将为以色列人带来解放自由。这耶稣计划中的理想社会就是上帝的国，在这理想社会中人人平等，没有私有财产啊，没有苛捐杂税，人人都是社会的雇员，社会又是所有财产的拥有者啊。他相信耶稣要彻底改革社会啊，要改造社会中的经济组织。那怎么达到这个目的呢？啊，耶稣面前有三个选择。那第一个选择是利用物质的引诱来博取民众的支持，第二是用人民的迷信以一些奇异的行动使他们屈服，这选择都是以撒旦跟耶稣的试探，这三个试探来做代表。第三是与当时的当权者妥协，但是耶稣选择的却是第四个途径，遵循上帝的旨意啊，持守真理。虽然这个意义不是很明确，但是呢，我们看见吴雷钗所说的耶稣是不愿意妥协的，宁可坚持自己预定的原则。那他的计划是一方面去说服社会的领袖，另外一方面去改变民众的意识。那这个是他要做皇帝的计划啊，去说服社会领袖，一方面去改变民众的意识。而他后来又痛失最可敬的同伴，就是自己约翰。他知道他的使命失败了，最后唯有咒诅啊，死跟寻找一条路。所以他英勇无比，决心的顺命牺牲，他必须切切的教导他的门徒，他以一死把所谓真理启示给世人，完成了他的人格。所以他是值得我们效仿的。耶稣是主。问题是耶稣的门徒并没有完全理解他的教训，虽然他们与耶稣有同样的政治抱负，但是呢缺乏耶稣对社会改革意义的深刻的理解。耶稣死了之后呢，他的门徒们呢极为感动，在开始宣讲耶稣的 基督的信心。但是在讲的时候呢，他们忽略了基督的社会方案。尽管他们在早期教会时候是实行这些方案的，等到福音书写成的时候呢，耶稣原来原始的概念已经被误解。福音书写书成书之后，就成为门徒的教导、口头流传的故事和所解释、作者想象的混合体。而到了公元70年之后，耶路撒冷被毁，民族主义和独立思想啊成为禁忌。所以呢，新约的使徒书信里面充满着顺服政权的命令。到了公元313年，基督教更成为官方宗教。从那个时候开始，教会的权威就完全摒弃了耶稣原来的教导，教会的教义支持教会权力这样做。一直到16世纪路德改革之后，基督教才重见天日。然而基督教那时候啊已经极重难返，无法补救。耶稣的门徒误解了他的教导，跟后来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这两个关键的因素，阻碍了真正的基督教精神在历史中的显露。到了19、20世纪，欧美基督徒意识到了社会改革的需要，这种需要在中国尤其是迫切。中国所需要的是社会安定，人民丰衣足食啊，安居乐业，而国民党在这方面完全失败。因此中国所需要的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而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就是革命。所以暴力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耶稣也预示了暴力。吴雷川引用耶稣预言自己第二次降临这个征兆，他说这个就是预示了暴力。既然革命是必须的，所以个人自由和和平主义便无地可存身。就是说他是反对那种唯爱主义的，爱必须屈居真理和公义之后，同时对民众必须进行政治教育啊。在教育中啊和对领袖的培训里面，基督教可以为中国做出真正的贡献。这基督教真正的贡献就是培育公民去革命去啊。吴雷川啊寄希望于当时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所发起的学生基督教运动。那这个是我对他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这整本书的一个简单的注解。这耶稣他就是要做皇帝，但是失败了。那我没有什么历史的材料可以找到他这种的思想，是在个人儒家里面也有一种的这个同情，一种的理想。再加上他对很粗略的对基督教的了解，这样混合起来呢，还是他听了一些基督教青年会新派的一些耶稣是社会改革家发展出来的呢，还是他就是自己关起门来自己写他的东西又想象出来的？因为他是没有读过英文书的也没有留学，所以他大概的材料是来自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那加上他对国民党的不满。那当时他跟吴耀宗两位是倾向共产主义的所以那这本书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呢在60、70年代，比方说香港重庆神学组那些神学院里面还是被老师学得很重视的。这个跟赵子成的一些的文学的著作都是一些学生教会必须要知道的一些的书那赵子成呢，对他这种的做法呢，是完全批判他是空中楼阁。那这后来呢，他又写了一本书，1940年出版，叫做《墨子与耶稣》。在这本书里面呢，他就修改了1936年提出的那个社会改革方案那这个是呢，他说耶稣的计划是首先要唤醒民众的意识，然后再执行组织改革他同年也出版了一篇前一篇文章，叫做《耶稣自在改革而不再创立宗教》，他所强调的是社会改革而不是政治力量。但是 文中还是表达耶稣是一个政治领袖，经过这种的解释没有？到时候跟我们看，一个呢也是就是人，就是救主，我们也可以做救主；另外一个也是一个唤醒民众暴力革命的一个政治领袖，不过他失败了。
他的哲学思想从哪里来的？
赵子成的哲学思想我们知道是哪里来的，可以找得到，就是说他的 Anderson University， 就是美南卫理公会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自由派的那些教育，加上他自己儒家的就是读古书的教育东吴大学这样上来的。吴磊川呢，我只知道他是在1898年考到状元之后呢，就还是在满清跟明初的政府里面工作然后他专业里面充满着悲剧，然后他就是听一些 YMCA 跟圣公会的一些的所谓福音御工查经就信主受洗他所接触的就是立信大学的一些的教授了，美国的新派的 missionary 跟一些的青年会的干事他不懂英文的
他不是之间就开始投入这个电视吗？不是讲之前他已经有接受了一些东西，
对，他到燕京之前已经是一个基督教徒，他去燕京主要是去教中文去的，他以前是在临初的教育部里面工作的，做高官的，那跟这些的外国人啊，跟徐宝谦这些人他们的互动之间，他就他也不要跟外国人搞在一起，这叫他的民族主义，就自己发展一套东西出来。我不一定认为他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可能听过，可能知道中国共产党当时他们提倡的是什么东西。因为青年会里面也有好像吴耀宗这种的干事是非常向往这个延安这个。长征之后的中国共产党的，至少到了30年代的时候，吴耀宗跟吴磊川都是非常同情共产党的，这个跟他们跟国民党的失望是密切的关系。而赵子成一直呢就没有在政体方面表态，就是说历史上没有，他绝对没有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但他又不觉得如今放去做官是好事情他也不想徐宝谦成为一个危害主义者，所以他一直都是说我们培养人才我们希望有一天有博爱自由 的社会。那吴耀宗就年轻很多，他说我们要奋斗，但后来最后他就跑去延安的那里了，就把等于把整个青年会送给共产党了，因为他主张基督教学生运动成为学生运动，就是不要基督教就是说青年会跟 学生联会就合在一起就好，那就是为了国家，为了国难。那吴磊川在这些人的活动中间，他是老大哥，所以他一直在听在看到底生命社的出版的东西都在他旁边发生了他有一段时间是自己出版真理吧，后来他也是真理生命的主编大概是到1936年十二九运动了，十二九是12月9号就是当时北京的学生劝国民党第二次跟共产党合作抗日的，那这个整个事件 那个总部，学生运动的总部是在燕京大学下面的 Edgar Snow 的家里，史诺的家里，史诺是叫新闻学的。而这整个是非常同情共产党的一个学生运动，那个整个总部是在燕京大学。那正是他写《新的西方》的这个中国文化那个大概之后的这个事情，这时间差不了多少。没有一个强的圣经的信仰，赵子晨跟吴雷堪都变出一些很奇怪的基督论出来。今天大陆、香港、台湾、加拿大的华人基督徒学者也不例外，也可以问一些奇怪的问题：人人可以成佛，那人人可以成基督吗？这种问题可以问的，就表示他这个这种的思想里面有很大的空间，这个空间是从根本的基础发展出来的，基础就不是很稳。生命与真理与生命到了1927年之后，他们的内容就显得很空洞。从1919到1927，他们的古镇运动时期，每一个运动他们都立刻有表示有回应的。比方说1925年5月30号5月30日惨案，6月7号肯定这个就有回应了。但是呢，到了1927之后呢，就比方说有很多圣经研究的报告，有一些讲青年的情绪恋爱的一些的文章，那其他的呢讲到人格救活的东西就很显明的是重复跟空洞。然后日本人1931年9月这个侵略的东三省，那时候开始呢就有一系列的文章是讲基督徒如何面对国难的，赵子晨是这个带领的人物。那另外有一篇文章的名字叫做《十字架是我们的希望》，那它里面就是说，基本上赵子晨是支持那个抗日运动的，但是就不是很明显，就是我们要受苦，要挣扎。徐宝先就是反对抗日，吴雷堪跟吴耀宗就完全对国民党失望。那赵子晨就站在那里，就是所谓站在整个国家文化命运危机那一边，就在政治经济上没有表态。这就显得整个所谓新文化运动过了1927之后就非常的空洞。1927到1937也刚好就是宋尚杰、王明道、李德生、纪志文等等他们布道的全盛期。那在这段时间呢，中华基督教会就是长老会、公理会跟少数卫理公会联合一个联合宗派呢，也提起这个5年的奋兴运动，就是主流教会里面谈到教会增长。那不过真正的所谓教会内部的悔改、信主、奋兴还是这些独立的布道家带领的聚会真正做得到。所以我自己看27之前五四运动在参与的基督徒都差不多都是自由派的，27之后就是福音派的一个黄金时期。而27之后的这段时间呢，是南京政府成立了，学生的政治活动被禁止了，但是所以在那段时间，中产阶级有一个很短暂的舒服安宁的一段的时间。1928年初，政府从北京搬到南京，但是1939年。日本已经来到满洲了，1932年满洲国成立，1937年7月7号 足够两条事件爆发，所以整个安定的时间又到了十年。而刚好就是在这十年是福音派的黄金时期。之后呢，在后方在后方很有趣的就是说，在这些大学生中间呢，他们说有两道，就是道子成和道君明，意思就是说新派的和福音派的学生运动是学生团体是同时在那里活动的。那当然真正的福星，真正的认罪献身做传道的是福音派那边1945年这个很重要的一年。那一年David Ainley艾德里先生跟赵君礼牧师就发起了全国基督徒学生联合会，那个正确的名字英文就是叫做 China University。然后1945之后一直到1949都陆续的有福星、有献身这种的大型的聚会。可是呢，很明显的1945年全国基督徒学生联合会，但是虽然在抗战的时候是有两个不同的团体，到了1948-1949年呢，连福音派的那个联合会呢都被亲共的学生渗透了，所以最后是整个学生福音派的团体被出卖了。那1949之后这个地方就来到了。很多时候我们对文化思想的看法好像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没有信仰立场的进入文化参与对话回应，我们的学术研究因为嘉惠大学招的那一间是纯福音派的，我都是中国大陆的那段时间，或者就是误导灵命栽培悔改圣经献身，好像没有第三条路。可是宗教改革以来，加尔文新教徒后来的普林斯顿神学院荷兰的Abraham Kuyper这个首相，他们所倡导的那条路是文化使命跟神的话语的教导是合为一的。所以既是从悔改跟在神的面前的这种的追求反省开始，但是是延伸到文化的参与、批判、重建，无论是学术的、政治的、经济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某些派别是社会福音这个本身有一点语病那难道耶稣基督福音没有社会的那个含义吗？问题是，无论是哪一派的那个社会参与或者不参与，它的背后那个方法论、那个知识论、那个本体论，是建立在圣经的真理呢？耶稣是主呢，还是建立在一些世俗的理论上面？我在说文化使命是不断的冒险，但是本着神的话，我们必须继续的去尝试。但是又不能放弃信仰，放弃了信仰，我们要警告，要收回来。这个文化与文化使命神创造亚当夏娃，要管理大地。要按照神所启示的真理来理解跟管理神所创造的世界，这是文化使命亚当应当以顺服公义和圣洁来治理这个世界，可是亚当犯罪了，所以文化使命呢就完全被罪污染了。 好，实际说耶稣是第二个亚当，也是末后的亚当。所以既然耶稣是第二个亚当，他就是来完成亚当没有完成因为罪而失败的那件事情，就是代表人类管理这个世界。耶稣的做法就是以他的死圣复活解决了人罪和审判这个死的问题。那那一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是第二亚当，就是成全了亚当的使命的那一位。反过来说，完成亚当使命，亚当的文化使命，带领我们重新的去管理大地的是谁呢？就是在为我们死复活也给我们大使命的那位耶稣基督。意思就是说，文化使命与所谓福音大使命是同一个使命。我甚至不说不是两，不是一个使命的两方面，是一个使命，因为耶稣基督只有一个。洛桑信约啊，1974年洛桑大会的信约 Lausanne Covenant， 他主要的执笔人是 John Stott 啊，他就说社会关怀是福音工作的前奏 prelude， 也是福音工作的同伴 partner， 也是福音工作的果效 fruit 啊。所以传福音的之前，同时甚至后，都应该有文化使命或者是社会的参与。我的宣教老师 Harvey Kahn 锦和培啊，他在威斯斯教书的时候，他说文化使命就是福音使命，这两个是一个的。那当然你不可能一方面给他面包，一方面讲圣经，你要他吃饱了，然后就开布道会啊，一个是7点半，一个是8点半，或者是讲完他吃东西啊，在做法上面，当然这两个的性质都有点不一样，但是是同一件事情，是同一个教会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做的。所以不是奉耶稣基督名做的社会关怀或者是文化重建可能不是真正的天国的使命是忠于天国的目标与内涵的社会参与跟文化使命是奉神的名也按照他的真理去做的。那不表示说你每次开一个艺术班或者是给老人送饭，你一定要给他一张福音单上不是这个意思那在中间还是有 一些空间要我们有智慧去处理。那在我所处的美国，问题是出在其中一个问题是出在从事文化使命的时候应不应该接受政府的资助我所出生的香港，政府是国地方国土地方给基督教跟天主教办学校的。美国呢刚好是相反，是一直到布什总统上台之前呢教会拿政府的津贴是非常难的可是呢不是不可能可以去申请一些，尤其是少数民族你可以申请各种各样的 grant， 问题是政府呢就会来干涉到你的 employment policy， 你请不起少数民族同性恋等等。那所以我就要问这个文化使命怎么样去 operate 去经营呢？最理想的我认为是有跟教会有最密切的关系，最密切的关系可能是由教会的众长老的这个整个体系来委派一批做董事或者是做主管的等等就是教会机构。那可是呢同时我也必须承认平信徒有他的自由与任务做盐做光，所以一方面我们要收，一方面要放，一方面我们去，一方面我们站这两方面都是从事文化使命应有的这个特征。或者我们可以继续问问题。 每一个次文化都需要受到福音真理的光照、批判跟重建。我个人是北美华人福音派改革宗基督徒，那表示说我第一个教宗是神，而不是传统中国文化。我既不是一个第一代的移民或者留学生，也不是第二代的土生华裔，所以我站在一个非常有战略性的地位，说我不是首先认同中国文化的，可是我也不应该首先认同美国文化，我也不应该首先认同我这种的台港长期旅美的这个华侨文化，这三种的都不是我的家，天国是我的家。好，那我落实在地上，上帝是第一，第二是什么呢？第二是我所居住的，我所属地的国家。我所属属地的国家是美国，不是中国，不是台湾，不是香港。谁叫我留在美国？没人叫我留在美国。我父亲母亲带我去美国去，我成人了，结婚了，成家了。那是神的带领，你可以说，或者说是我的感动，或者说，我就很自然的就留在美国。那既然我留在美国，我就对这块土地有我的责任。虽然每次唱美国国歌，我都会哭，哭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属于这里，也不属于这里。那我不属于中国大陆，不属于台湾。我回到我的出生的香港，觉得是一个游客。那所以我在地上除了上帝以外，第二是美国，第三是我的华人文化，而不是任何一个政权。那这个是我从圣经的领受的，也不断的增长出来的一个身份。我再举个例，1989年六四之后我看到这么多海外的中国大陆学生在海外对福音什么饥渴，那我们开始了这个学者的事工。那慢慢慢慢我在想也跟大陆人来往的多了，我在想原来我这种的1965年从香港到北美，然后呢跟韩伟啊、赵天山啊、陈其明他们在一起的这种台港海外文化，台港海外留学生跟留在美国的毕业生这种文化呢，不可以算为是正统中国文化。尽管哪一个长老牧师以前说过，我们是中国教会，中国教会要讲中国话。OK， 那个从历史的宏观来看，经过了六四之后，觉得原来这个只不过是1965之后的留学生文化，而从1854年荣鸿第一位在美国毕业的中国留学生，1854年耶鲁大学，然后呢1870到1880这段时间有一些小孩子来美国，是满清政府送他们来的，然后到了1900之后又有一段留学生一直经过国民时期，然后到了韩战时期呢有最后这批学生是被逼留在美国的，现在就成为美国的最年纪最大的精英的华侨华裔了，许牧师、谭天军、医生他们这些就是那一代然后呢，就到我们这个60、70年来到美国的留学生，跟他们的家眷，我是属于家眷的。原来我是这么多不同的留学潮里面，属于60年代那一代的里面的一个次文化，就是从香港来的，不是台湾来的，也不是东南亚来的，那一小小的次文化的一个成员而已。而 1.2 billion people 12亿的人，他们所经历过的是1949跟文化大革命那所以我的次文化真的是一个次文化里面的次文化，虽然我这个次文化就是留学生里面60年代那批里面的香港的家眷的基督徒少数的，可是呢我们内在刚好在整个华人教会未来的发展是站在非常战略性的一个地位。 可是我没有权利说我这个是正统道统中国文化，甚至不能说这个是道统的现代的华人文化。那所以从一个纯粹从一个多元文化的角度但是不谈到曾经我却承认这个历史的事实，华人从来就是多元文化的，海外华人是多元的不能再多元。去东京基督教会有老大陆留学生、老台湾留学生、医生们很多有日本太太的，有新台湾留学生、新台湾生的人士、新大陆留学生、新大陆劳工日本留在中国的遗留孤留孤儿，然后回到那边美国去的台湾的后裔在日本打工等等等等那就给我看到我们的次文化是多的不得了好了，那我们现在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的任务是巩固教会，让教会成熟 attain churchhood， 让教会成为成熟，以至于能够解释神的话，用神的话影响社会文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的首要的任务还是正确神学教育，不止于这里我们下一步立刻要做的是动员信徒们，尤其是在专业、在商业、在各行各业做研做化二十一世纪无论是中国大陆或者回家国家需要的是做研做化的信徒其他的地区也不例外那我们过去呢是在福音派所领受的是反文化反这个知识也是反对这种的直接参与的一种的反神学的神学好了现在福音派反过来了有了富勒神学院有了中神华神等等只要把书都换成中文了大家都知道要做这个功能的那我们的基础在哪里呢我说圣经和教会的那个使命教会的存在的使命不可以放放的但是呢我们又要鼓励信徒们进入到我回到那个行业里面问题是我们人才不够我们人力不真的不够用没有华人教育没有一种的事工是人才过多的每一项都缺的那这个跟美国的福音派有点关系就是说自从1870年代新派神学到了从欧洲到了美国之后美国福音派一直的是忽略文化一直到1948年布伦神学院建立起来后来的 Francis Schaeffer 到比那个更早一点的 Until Carl Henry 等等开始说我们真的要去影响人的文化那我们只是去一个很长一段的时间很机会所以显得目前很吃力但是我们在社区上有服务非常非常好我所出生的50年代的香港从来不会想象到一个福音派的教会会做直接的去做社会服务的不是没有做那个也会有了就是帮助穷人但是首要的任务是这个传福音社会服务大部分都是 YMCA 啊就叫协进会啊他们去做但是目前已经不是这个情况所以我们需要注意到同工们的神学教育终身的神学教育与代教育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拉扯像 YMCA 跟慢慢的走向的活动是缺乏服务
是的这里有个 lecture 就是 YMCA 就慢慢就变成世俗化那怎么避免教会的世俗化我后来再说就是牧长的教导跟彼此的守望我称这个为活动长老制 Living Presbyterian 你不需要这个长老会的会有或者传道人只是你有一个活的守望的团体和团体彼此守望忠于神的话 那上帝给我们多少的机会，多少的成本，就做多少的生意啊，就打多少的仗啊。的确摆在我们面前就有各种各样独特的机会，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机会。台湾的台湾的，大陆也有大陆也有，新加坡的新加坡的，美国有美国的，那都很不一样。
我以前教我是那个 YWCA 的负责人，一个姐妹。那时候我们教会有常常在批评他，就是、他们的态度是俗化的。可是他回答是说，你就拿教会那一套哦，没有人要来。他是一个负责人，他要跟那个政府请钱的，你是没有一些绩效怎么请啊？他怎么向总部那边回答？他的意思是说，你一定要符合一般人的口味，你才有办法有人，有人一套办法才有生意。所以他就因为这个借口，所以
是 YMCA 是1926之前早早就本土化了，1895年在中国开始，啊，到1920年代完全是由华人支持的，但是那些华人很多都不是基督徒，那是大方人，所以 YMCA 跟很多的机构，不一般的机构目前都有同样的问题，除了钱以外，就是说。你假如把教会的考拿出来，没有人来。那是的，我们福音派的要懂得怎么样啊、有创意啊、有创意不等于包啊、不等于隐藏啊，包装可以，隐藏不需要，因为到底别人都知道我们是基督教的啊。那种的心态就是说，还没把饭已经输掉了啊，假如我们有一点。掩饰的这个动机在里面，那这个钱呢？我个人不相信当地的工作没有钱的，啊，比方说，华人自己的贡献，包括外国人的资助，基督徒的啊，福音派的里面的钱呢，是神的国度大家庭的钱嘛，啊，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不是。主张我们去依赖外国人，但是说不是耶稣基督教会不是缺钱，不过啊，所以我宁愿拿非华人基督徒的钱，多过拿本地的政府的钱。假如有这选择的话，我从前牧养一个教会，我就是觉得拿政府的钱呢，始终总是会受到限制的。所以我就不认同他们用一个很庞大的政治计划而离开。我宁愿向基督徒的基金会或者是大企业家去筹款，包括向政府啊。当然每个地方不一样，问题是你这个政府给了教会多大的限制？
因为政府给钱，教会自己现在。
那
只要上面关系好就可以
了。那高雄林良堂哦，他有做一个幼稚园叫大门的哦，啊那一次去了就大概就了解了一下哦，他就不把它称为是幼稚园，他们那个上面的哦，他们那个上面那个是由他们教会组织里面那个负责儿童事工的传道。为这个，他把这个儿童施工，所以这个只是儿童施工的一部分。然后呢，他们的整个
什么是林良堂的工作吗？
对对对，他们就把它当做他们整个施工。然后最上面的负责人是一个传道，是一个他们配搭牧师的太太。
那幼稚园有没有男童服的？
没有。然后甚至他们，问大概问了一下营运嘛，哈，就是他们的这个运作这个钱那个。那个他们的孩子呢，送去的还算是不少，但基本上来讲，他们一个月并没有很多的盈余。原因是因为他们把每一个老师都列为教会的同工，不当做外面幼稚园的老师给他10000多块的薪资，只是他们那个老师的那个薪资是跟教会的同工同等
的，所以没有太多盈余，但是没有太多亏损。
因为他们目前那个又是办不错，
我想我们在财政方面也需要有更多的教导。实际奉献、涉外再奉献，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了。我想西方的 基督教界给我们一些很好的榜样，也去思考。从 Rockefeller 那一代，就是100年前，还有 Quaker Oats 这个麦片的大老板，这个基督徒啊，他现在不晓得多少钱给牟利圣经学院还有其他的福音机构。Sunoco Sun Oil 是汽油，太阳汽油公司，还有这个 Kmart 的老板 Stanley Kresge， Eli Lilly 药厂 ，Lilly 药厂的大老板，等等等等，还有很多的都是基督徒。华人中间最近这几年就首推林思齐，加拿大 British Columbia 英属哥伦比亚省的的助理省长，这副省长是一个荣誉的名这个头衔啊。不过他的代表性名王的，他是一个到处去剪彩那种的高官，是中国人，是基督徒，是在捐了很多很多钱出来，除了给教会、给维珍学院那些教育以外，也捐给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UBC、维多利亚大学等等。他也做了很多促进种族之间和谐的事情。我要说的是，今天华人，包括华人教会已经不能说是贫穷了。我们经济的力量很雄厚，就是说从全世界普世各种的民族来说，华人的经济是差不多最好的，至少可以跟白人。然后我们从中国历史一直来看，目前华人教会是处在一个最舒服的一个环境。在美国国内，华人或者是亚裔、华人、韩国人等等，跟所有的黑人、白人来比，也是最好的这个经济跟教育的程度。所以目前中国大陆地区以外的华人都可以说是特别在物质跟在教育的机会方面是空前的丰富的。那美国在全世界的历史的领导的地位，那个日子很有限了。那假如我们到21世纪是中国的事情的话，那以前的英国跟美国那种的帝国主义，那种的四大王那种的优越感，我们会重复吗？目前看起来很大概就会重复以前的帝国主义，那就是错误咯。那怎么样呢？基督徒能够代替一种的做光和盐的作用呢？卫斯理他对理财的哲学就是 work as hard as you can， 拼命的工作， save as much as you can， 拼命的存钱，give away as much as you can， 拼命的捐钱。那整个 philanthropy 基督徒的捐献慈善工作是一个民主法治安定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这些大老板，无论是 Colgate 牙膏这个煤油大王 Kmart 老板等等，最后好多都是奉献最后一半的。林思齐是决定不要留遗产的，他要给再生之前的时候就给他的太太给儿女，但是每年捐出去至少100万。那所以我说教会要办事工其实不缺钱。那我最近呢跟支持过我们的一个美国福音派的基金会的主持人当说，我很盼望华人的商人，无论是印尼的加州斯的凤凰里的台湾的什么地区的，跟这些美国福音派基督徒的家庭基金会之间要有一些的交流，因为他们有几十年或者100年的经验加上他们在当地的税务方面都已经考虑得很周详，所以他们有很完善的一个组织。亚洲的华人有的是对中国跟第三世界了解亲身的看到那些需要尤其是帮助中国的很多都是我们自己家乡的一些需要。 所以这两方面是可以彼此的学习的。所以我越来越觉得我们都是缺钱的，是怎么样让信徒们看到怎么样投资。我想我们可以翻译几本这种的基督徒真的牺牲捐钱的基督徒大商人的一些传记，其中一本就是刚才说的 Quaker Oats 麦片的那个大老板，他的传记叫那本书的名字叫 Cereal Tycoon， Cereal 就是麦片的 Cereal Tycoon 麦片大王另外一本呢是叫做 The Steward， 这位是一位州议员乔治亚州的他特别支持是 The Happy Eye Institute， 在新加坡跟夏威夷办很多这种领袖训练班的一个基督徒的组织，背后有一位乔治亚州的州议员，他当然当州议员之前是一个大商人了，那他每年都收到至少几百甚至几千份投款信的。那所以他一年有两次呢，就有两天什么都不做，就祷告，为了这一大堆的投款信祷告。然后他会筛选，然后呢会支持一些他有负担支持的工作。然后呢不但如此，他而且呢是会去很细心的去学习去了解那些事工，比方说参加一次去，他了解的之深的甚至不比那个事工的主管更深，他跑去新加坡去了解这个 Haggai 训练学院，他可以跟着主管说，哎，我认识这个人他这个了解是精准的，一年两次他会这样做好好的选择他奉献的对象今天在 Silicon Valley 在 San Jose 那一带，我想华人当然基督徒跟非基督加起来了肯定有好几百个百万富翁，可能不止几百人一定那基督徒可以自己有一个基金会的，我想已经不少了我想台湾也不例外所以我想问题是我们怎么样让恰当的捐钱的弟兄姊妹跟适当的志工把他们放在彼此认识那假如机构之间能够除去很多的成见大家开心现成的来讨论筹款的问题，其实应该不是竞争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中国职工之间讨论大不大讲话很尴尬，讲不出来，大家都是大概那几个基金会在里面有几个基金会的他们特别的说明不出名的名字都能讲所以他们这种的慈善的事业做到一个地步，他们知道完全不是为了自己炫耀自己有两个特别不出名的就在背后研究观察分析所以有一个这种的基金会呢两次是主动跟我联系要支持我们的我们根本没有第一次根本没有申请那第二次呢是主动给我一个地方的申请表而不是我们去筹款去申请那我们要学习这一种的也教导目前人很注重这些的商人教导他们怎么在暗中里面去学习观察了解分析然后呢去鼓励支持我的其中一个基金会呢我也跟他说过我说其实我有一点遗憾为什么要拿你们美国人的钱我们中国人不是没有钱这个基金会很爱我的他实实在在看望我做神要做的事情那有的时候他会给钱有的时候他不给也有所以我们很 free 那他说耶稣是一批妇女支持他的而耶稣服侍的对象就是另外一批的群众所以你所服侍的群众跟支持你的群众可能是两批人所以 don't give back 应该是要鼓励说什么这个本来就是可能这样子的那 他们要了解的是每一个事工长短处如何发挥的长处，如何在组织上减低他们一些的危机。这当然除了捐钱以外，也会鼓励我们参加一些的 consultant 的一些的 session 来好好的检讨自己的事工如何发展。在这方面，我想我们华人基督徒不晓得有没有这开始在做这些事情，或者说很早以前的人也是很多华人基督徒也开始有了。当然我们要用正确的原则在做这个钱不能不出问题。当然我们也要把事工的需要很明确地放在弟兄姊妹的面前。我们不说不筹款，而是说筹款的方法就是事工有很明确的 focus， 然后呢把事工的目标长远的目标可能的果效我们如何筹款如何花钱都很清楚地给奉献的弟兄姊妹知道。一个 educated giver 很重要的。目前我感觉到基督徒他们要知道需要，要知道事工的理财那他们看得见这些的内幕嘛，不很愿意支持。但也不一定说一定很成功，或者从来不犯错从来不会在一个施工上所谓浪费了一些的经费。我觉得弟兄姊妹基本上他们的心是很有爱心我想也是教会怎么教育他们呢？以前老一辈的有的是非有他的名不可现在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不这样子看他们的奉献的施工。好，你先休息一下。